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甲板日志，带你认识2020东京奥运的大小事。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迪克。本届奥运赛事精彩绝伦，台湾队总共囊括了2金4银6铜，是台湾参加奥运史上获得最多面奖牌的一次，同时也是我国难得同岛一心的时刻。让我们将掌声再次送给台湾健儿们。今天节目迪克邀请了两位嘉宾和我一起回顾精彩赛事。首先让我们欢迎月屌无数流量风向机安迪。
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迪。
接着让我们欢迎脸书万人关注征战情场与打炮场的前辈维克牌牛杂汤。
大家好，我是维克。
节目啊，开场就这么做作，是不是？
真的。
今天呢，我们正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精彩的奥运赛事。大家想说，甲板日志为什么要分享奥运赛事呢？大家，你们觉得呢？
因为要蹭流量啊。
不是要看那些肌肉吗？
对呀、啊，是看那些肌肉。
是。
我们要带领听众朋友用不同的观点认识奥运。
没错。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跟你分享说，哇，他那个表现不怎么好啊，那个表现怎样怎样。我跟他说，都是假的，他也看不懂，他也不会。
真的。
我们今天跟大家用更正确的观点去意淫这些运动员们。
没错。
对，
那想要先跟两位嘉宾问一下，就是因为台湾队在国际上崭露了头角，各国媒体是争相报道，想要问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赛事是我们国人非常需要关注的呢？维克。
我觉得水类的运动全部都可以关注。
是为什么要看水类的运动呢？
因为就是看水然后自己也在喷水啊。
下面直接湿一片。对对对
对。没有，因为你知道游泳的他们的 swimmer build 的那个 body 是最棒的啊。对，就先从这边入门嘛，因为游泳就是比快嘛。
真的。
然后跳水就是你看那个水花有没有溅得很大这样子啊。
溅不大，都是肌肉练不够。那些中国选手没有拿到金牌就这个原因吧。
太危险了。
今天可能就会听到很多攻击中国选手的声音，如果是来自中国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先离开。那安迪，我们可以关注哪些赛事呢？
我觉得就是两队互相近身搏斗的赛事都非常值得关注。
哪些？例
如说柔道啊、跆拳道啊、脚力哦，这个也是赞得不得了的。
真的，除了我们选手们拿到奖牌的赛事以外，其实这些像是水上的啊，或者这种 battle 类的、啊，都很值得大家去认识一下。今天呢，我们要邀请我们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观看杨永维，我们的柔道男神，现在的国民男友的半决赛。相信听众朋友对他应该是非常有印象的。
是，
他本人呢，好像也要拒绝我们甲板日志的邀约了。
我觉得他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是正确的吗？维克，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走出去这边录音间。
可能会先被你知道神通活泼，但没关系，没关系，永维，我们总有一天会见到面的。
真的，
哇家好，
成就就是我们的。
真的，我们可以先接受一下李阳啦。
李阳跟王麒麟都是我们基隆高中的学长了呢。
是 啊， 啊，我们都是同是基隆人，肯定要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吧，
没错，
身体交流一下，跟这个 CP 互动一下，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是非常期待的。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进行到个段落，我们先邀请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观看永维的精彩表现。截取部分呢，是我们永维对上法国选手的 Golden Score 时间。那现在呢，他们两个搏斗，两人在互抓。我觉得互抓的这个桥段真的是很精彩，好喜欢看他们互抓哦，很像你知道什么情侣吵架那种感觉。
而且他的对手也是长得蛮性感，你看那个胡渣。
对，但他们两个身高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个势均力敌的部分。
他们可能柔道要这样子，身材比较娇小，比较可以。
还是因为他们都是轻量级，因为他们
是轻量级，
对，他们是60公斤轻量级的。哇，法国选手把永维摔出去了，永维直接反制他。抓住他，这就是所谓的请技吗？请技吗？他现在整个卷起来了，卷起来了，他直接把他的身体直接塞进去，
他现在头直接埋在他的胯下。
对，而且听说我们永维是一个请技的好手，他非常擅长用请技来去压制对方，又透过关节跟勒紧把对方就是压制到无法动弹。
我觉得那眼神真的是，就是等一下让你我胯下，
香吗？香吗？香吗？好，我们现在就是目前都没有得分，在 Golden Score 的时间，然后两人现在继续争斗，两人在互相探查敌情，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但你是有懂柔道的比赛规则吗？
曾经我的前男友就是警察，然后他们都在警察的那个专科学校都会教柔道，他就跟我说总有一天要把我从
5楼摔下去。
对对对对，他说你死定了。这个男友可能也是有点暴力倾向，请警察把他抓进预防性羁押。 好的，他们目前还没有得到分数，但他们获得一个黄牌一张，因为他们都没有出手，所以裁判认为他们必须要赶快出手了。
而且我觉得柔道好像相较于其他的空手道跟跆拳道这样搏斗的过程，好像是比较温吞的。
对，真的。嗯、但是他们其实，在轻量级已经算非常快速了，因为他们就是非常敏捷的一些选手们。
他们在干嘛？好的，
他们跳舞吗？
开始了，
啊，抓起来了！永维把他抓起来，而且永维的请技发动了，永维请技发动了，他在压制对方，让他不得动弹，而且哦，抓起他的脚夹。好紧哦，夹好紧哦，一定是零号。永维不要告我，永维不要告我。
你不可能现在帮杨永维出柜吧？
哇，大家有看到吗？
他的脸非常狰狞，我真的觉得杨永维真的很适合拍日本的 GV。
大家有看到法国选手吗？法国选手他的毛真的是很多哎、欸，就刚刚那个体毛露出来，大家有发现吗？
有，他在迎风摇曳、欸，
超级性感的。Oh my gosh， 法国选手也是可以的。最后永维拿分了，对不对？
现在这是什么环节？
怎么办？三个男同志看不懂啊！
我们先关起来了，我们先关起来了。我跟为了大家补充一些永维的基本资讯，因为其实永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好手，他已经拿下了很多的奖项了，在之前的全大运、全中运啊，可能世锦赛啊，都有精彩的表现。而杨永维从小到大都没有走中过，强大的家族应该让他长怎么样都不太会歪，而且他爸爸被称为是，你知道，曾经有点像柯俗元的部分，也是一个厉害的艺人，就是你知道不老男神这样子。我们也请两位嘉宾看一下，就是永维的这个高中的长相，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让他从你知道干瘪的身材变成现在的国民男友的部分。
我觉得就鼻子大跟山根就是很立体耶，这点就是以后懒觉一定很大，就很好，
一副就是大屌脸。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这个特质，让他可以在柔道场就是战无不胜。
没错，因为他的重心非常的稳，
下体还有一股异香。
对，
他用三只脚站立这样子，啊、我们这集一定会被告。
我们就是默默想要逼他上我们这个节目、啊、
大家要知道有个设计师 Honda 就是问王麒麟跟李阳说可不可以用他们的那个什么硬的那个肖像权，已经被拒绝了、我们这个更危险了，怎么办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就偷偷，我们就是当作我们的快乐就好，不要跟永维分享。
没错，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安迪，你看到永维什么特质呢？
我看到他就是他的毛发非常的旺盛，毛发非常旺盛的话，就代表说这个活力就是很充沛，而且他的雄性激素应该非常的发达。
为什么男同志看的东西都是在往这边去啊？
他的雄性激素发达，代表他可以使出更多的力气去抓住对手，让他一直闻他胯下。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这边睾酮味太臭了，真的是不行。哦，很呛。
这集怎么有点浓啊？
真的。
对，
永维的汗水会一直飘进来，哎，好可怕哦。
而且之前就是有观众跟听众朋友就已经有发觉。到他以前上综艺大热门的时候的影片的片段，哇，真的是香到爆哎！
青涩表现依然值得敬佩。
他没有什么丑小鸭变天鹅，他从小就是一个闪亮亮的钻石。
但他爸爸说他没有交过女朋友，两位怎么看待？啊，
这种长相、这种身材，没有女朋友，
不可能母胎单身到现在吧？
不可能吧？
是爸爸不知道吧？还是他交的是男朋友？哎、
有为可以偷偷跟我们说。
我们会保密的，
难怪他拒绝甲板日志，因为他还没有自己过心中的那个坎。
对，亚洲的运动员好像比较不敢出柜，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外国选手都很勇于出柜、今年东京奥运也是最多运动员出柜的一届，但是我们亚洲好像没有，你知道，渲染到这个氛围，还在爱爱内涵光，在藏在深柜里头，鼓励他们加油，走出柜子，真的不要放弃自己，做自己是最棒的，大家。
没错，但我们这部分还是要跟大家讲了，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异男的话，也不要做过多的预测，
真的真的很多压力。对，
人你真的是很怕被告、
啊。对，我在打预防针。
人有决定自己性向的权利，
没错。
但是你也要勇敢的说出来，
对，
说出来，
或是多做一些尝试。
真的真的，
没试过男生怎么知道跟男生是不是比较
爽？真的是不是维克？
对，真的你就是知道什么地方比较精。
但其实永维呢，就是常常在专访中提到家人的陪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哥哥俊廷就是他们团队最重要的陪练员。以前的永维追着哥哥的身影努力练习的柔道，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冠亚赛，永维终于把哥哥摔出去了。
哇，这种追求哥哥身影的部分也是 BL 很常见的题材。
对，可能在摔下去的当下就说你是我的亲下去。
真的哇，这就是一个佐助跟佑之间的情节、啊。
是耶，是耶。
BL 我都看蛮多的嘛，
真的兄弟动我直接吃爆。
真的。
但其实哥哥也是就此就支持弟弟继续 往国手方向迈进，而且目前俊廷哥哥就是永维队练最合适的对手，而且还开玩笑的说杨永维当然要感谢我啊，我这么累还努力陪他练习，但他这样一讲出来还是太肉麻了啦，哈哈，先不要说这个情绪一直在他们兄弟的你知道暧昧的氛围里头不敢让大家知道这样子。
哇，亲情跟爱情之间的纠结，而且他们就会一起吃饭睡觉洗澡，就生活作息都是在一起，
这样到底什么时候打手枪？
我觉得以上这些内容真的不是不怕被告吗？
有点怕、欸、大家还以为这集又要再做精简了、
哎、其实我是很羡慕的啦，因为像我跟我弟感情完全就不好啊、嗯、我们完全没有这种就是你知道练习然后追着哥哥的声音把摔出去什么的，我弟只有想要把我推下楼而已，
真的是不会有任何的心欲，我对我哥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哥是本来就不会有
我哥就是一个死台客，
对，他的那个佛祖的那个刺青还没刺青完那接下来呢，其实你知道我们永维呢在日本也是收获了非常多的粉丝，而且日本粉丝很厉害哟、哦、他们就是秉持着好康跟大家分享的精神，然后整理了一个神秘的网站，我们请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下。
我觉得他们日本很久没有这种类型的那种，你知道像永维这种就
又帅又有力量，
但是又很朴素很干净。
对啊，对，要肉有肉，然后你知道要背有背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在场上落泪的画面也让大家非常的动容，哦、
还有蹭那个奖牌哦，
非常萌的样子，让大家就是欲罢不能。
就是有那个鹦鹉的外表，但是又很像小狗一样。
真的，哦、因为其实日本的女生就是杰尼斯看多了，有时候也要吃点这样朴素的菜，他们才会觉得说哇，各菜。菜都可以这样子。
杨永维这次我觉得他回台湾之后应该可以拍电影了吧，因为我之前最一开始看到他的 IG 好像才几千快一万，那现在已经三十几了，
四十一了，
四十一了吗？
四十一万了、
哦、天哪，
他可以武道馆直接出道了吧。
对 啊， 對啊，
到底在等什么？
他一定会踏上曹佑宁路线的，棒球打一打就是拍 Kano 这样子。
但167公分会不会影响他的心路呢？两位觉得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因为他最基本还是有男同志的支持啊，
还要躺着也是167。
对，可以，长得167公分太可怕，保温杯是不是？
哎呀，拳头都可以进去了，还怕七？
维特双龙都可以、啊
欸。不要说，
不可能一直这样暴露来宾的性方面的事情吧？
大家有想要认识一下吗？但167真的是有点太大哎、欸，我觉得还是要深思一下。可以量一下吗？
你有在怕的吗？
有啊。
你不是之前也是被27的人？
没有啦。但是日本的推特其实在他金牌战比完赛之后其实是被攻占的、嗯、就是台湾的选手这个
Hashtag
对超过 2.79 万则、嗯、那有很多推文就说杨永维很杰尼斯，说他又帅又有力量，趁奖牌太可爱，笑容看得非常满足，好像大狗狗、嗯、我觉得就是代表着他在日本的市场也是打开来了、
嗯、而且他散发的那种气质是就是他不会觉得说哦林北就是帅赶快来喜欢我，因为很多日本的偶像啊或是那种被训练出来的就是说他们一副就知道说我很有魅力，可是他一个就是很阳光的表情，而不知道说自己其实散发了多致命的信息，
真的、嗯、但永维哭的那个瞬间维克你怎么看、
哦、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激发了我的姨母的心情，
真的，因为很多运动员会想说好男生不可以哭，
是，
然后男生要你知道有阳刚，男生要坚持，男生不能放弃，但永维哭着说想拿金牌那个瞬间真的是让许多姨母都心碎了。
对啊，我觉得男生这样哭出来就代表说他的那个情绪啊，他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让大家可以拥抱他安慰他，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呢？
很浓烈的情绪让人就是欲罢不能、嗯、另外蹭奖牌也是，就是看似满足的蹭奖牌其实是就是致命的诱惑我想永维这一次应该是可以让大家继续期待下去。
你为什么讲这么 什么致命的诱惑，你这蹭哪里蹭什么东西，你把那个银牌想成什么了？
没有，就是蹭那个银牌我心里也赢了一下那希望就是接下来有更多的代言去支持永维备战2024的巴黎奥运，同时还有全中运、杭州亚运跟世锦赛等等的，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关注台湾的选手们、嗯、那另外呢，台湾国家级的情侣档近期也是凯旋归国、嗯、就是我们的男子羽球双打冠军李阳跟王麒麟被全台湾的媒体跟键盘教练们催婚，最强 CP 压力也很大，当时坊间就流传一句话，就是中国双塔回去要面对舆论压力，台湾 CP 要回去面对催婚压力，两位当天是否有在社群平台逼婚？可不可以先自白一下维克？
当然就叫他们舌吻啊
好，有没有参加那个在脸 书举办的荒谬活动，拿下金牌就舌吻，有没有？
有，而且你知道吗？当天我看那个就是最后的金牌决赛的时候，我最紧张的是他们赢了之后，他们走向彼此，我想说会不会亲，会不会亲，会不会亲？结果最后没有亲。
我想说要出柜了吧，要出柜了吧，要出柜了吧？结果没有。
心跳最快的时候，反而是赢的时候，他们走向彼此的那个瞬间。
但是李阳非常可爱，是他就直接依偎在王麒麟，就是身高188公分旁边的那个胸膛上。
对，
这个算是最萌身高差了吧，将近可能有18公分
有、欸。可是你不要这样看，人家那个李阳他也有177耶。
哈？
他177哦，
真的看不出来耶，
因为那太高啦，对方太高啦。
哦、中国双塔两个都195。
哇，李阳真的看起来很像小矮人
哎、
欸。
对啊，
可是其实这样子是蛮猛的啦，就这样的搭配，嗯、王麒麟应该是攻吧？
我觉得可以哦。
还是王麒麟如果是瘦的话也蛮赞的。
而且我觉得王麒麟他真的是有真心在爱李阳哎、欸。
怎么说？
就是你看到很多的访谈，就是李阳如果在撩王麒麟的时候，他都会认真的在害羞。而且有一个访谈里面就讲到说，王麒麟都会去摸李阳的头，直男哪有在摸别的男生的头的？
真的、
嗯，我觉得他们已经超越了情爱上的分别。也就是真心的对比，
对他们也说搭档就像情侣关系一样、
哦、对，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棒、欸、
对，他还说过说我就是想要跟王麒麟一对，就想要当他的搭档、
啊、谢谢，
怎么办，湿了啦，我一下一下
姨母受不了了，姨母受不了了，
真的
很真挚的看着他眼睛说谢谢你选择了我
哦，而且当时他们两个是一起在重新爬积分，毕竟王麒麟当时已经就是排名第三还是第四名的一个世界级选手了，
对，
但是他却愿意牺牲自己的分数，然后重新跟李阳一起爬积分、嗯、所以这份感情是非常令人觉得真挚的、嗯、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烟雾弹部分，因为他们一直都有在现实状态回复球迷们说女朋友这三个字、嗯、就是他们一直想要去跟大家表达说哦，我们是有女朋友的哦，你们大家其实不要太误会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
但李阳又说哎，我也有男友了，哎，他真的很会回答耶，
真的、嗯，而且你知道维基百科配偶栏上就是王麒麟跟李阳就是一对的、嗯、这个好像已经是官方公认的事情，你知道有点藏不住了、嗯、我想听众朋友们也是非常期待就是他们之后会不会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成为一对情侣、嗯、那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林阳配，因为这对真的是甜到像 BL 漫画，
是
两人在国中时期就读的台北羽球名校中山国中，李阳甚至是远渡台湾海峡从金门到台北来读书，但李阳学球时间比较晚，是小六小五的时候才开始学球，然后在国中与王麒麟相遇，但是王麒麟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种子选手了。
那升上高中的时候，王麒麟顺利进入了甲组，甚至拿下亚青赛的银牌，打进世青赛的准决赛，是台湾男双的第一组合，国家队重点栽培的对象。可是我们那时候来看李阳呢，他那个时候在国中的时候只有进入了乙组，那成绩也再负再沉。那高三那年的时候还疲劳性骨折，连走路都会痛，他的爸爸甚至跟他说：“哎、欸，你好像不是打羽球的料。”哎，那他反复思考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多对自我的质疑，这样子。然后他曾经还哭着对爸爸说：“爸，我真的很想要打球，拜托让我打下去。”
对，其实这些挫折是真的很让人想要放弃的。维、嗯、克，你怎么看待这个精神呢？
嗯，我觉得就是命中注定要遇到王麒麟啊！
真的，你看他们大学时期又在遇到了，然后两人相遇瞬间，仿佛这时候 B 卷就要下前前前世，然后你的名字这样互看下来，就是你了，你就是我的另一半。
真的，
那个命中注定的相遇感真的是好浓烈，让人家觉得就是想要持续关注他们，而且好像电影哦，怎么会这样子？就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厂商把这故事拍下来
哦，我都想替他们写同人文了。
真的，其实现在有好多的姨母们都在帮林阳配写 BL 剧，或许 CWT 这次也出版了林阳配的这个本本，请大家记得去关注一下。那其实也有人在呼吁说，喜欢配对可以，但是不要太猖狂。像我们这个节目有点就太猖狂了，但是。不要太猖狂点，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可能会有些人感到不舒服，
是
或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你干嘛这样帮他乱配对。我觉得这问题其实是可以分成很多面向来去探讨的，就是首先是什么是 CP 文化呢，维克？
哎呀， CP 文化其实就是万物皆可腐嘛，对腐女来说，像那个美国总统的两个候选人也可以 CP 啊。
你说川普跟我们拜登吗？
对，也有人 CP 啊。所以只要是你找到点，让他们两个可以凑在一起。
川普跟拜登到底什么点我不知道哎、欸。
所以大家腐的经验真的是段数太低了、啊。
所以川普是瘦吗？
嗯，我不想想，不好意思，谢谢，跳过。
对，可是大家会想说这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性骚扰的嫌疑，还是我们要尊重公众人物的一些你知道专业或公众人物的一些隐私权等等的，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 CP 不会有性骚扰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讲如果认真讲性骚扰其实就是权力的不对等嘛，我利用我的权力，我看你是弱势的一方，所以我利用我的职权来进行不正当的行为跟活动，但是 CP 是我放在心里想，然后跟我的同好分享，然后说、他们两个这样搭在一起好帅哦，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不舒服，而且你看其实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他们听到他们也是笑笑的、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对方他也觉得这样是有趣的，其实 CP 就不会有性骚扰的问题、
而且就是说性骚扰大部分成立就是说我一直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是我喜欢你，但如果说他们是把两个第三方的人只是凑合在一起而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话，那其实好像不会造成这方面就是性骚扰的事情，就好像很多人也会说就是电视剧里面哪个男生或者跟哪个女生他们应该就在一起，就找很多的蛛丝马迹就是把它凑成配对或者去脑补很多的情节，那可是如果说今天换在了就是林洋佩身上，大家却用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来看，我觉得就是有点言过其实。
那另外一个点我们值得探讨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等于说有点像是被误会成同性恋或是情侣了，
是。
然后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被这样误会，两位对于他们的反应有什么样的 feedback 吗？因为其实李阳是用一个非常非常轻松的角度去回应这件事情的，因为他就说我有女朋友了，但是搭档间的关系本来就像情侣一样，所以他觉得这样的形容也蛮好的、我觉得李阳这个回应其实是在我心中是教科书的回答方式。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李阳这样，就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啊，因为你如果不是同性恋你当然就不会是同性恋啊，但是私底下要做什么我是没有在管啦
我们粉丝还是有一些遐想空间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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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很容易就是觉得说你被误认为是同性恋好像是有一种批评的感觉，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想法视作为一种负面的情绪，你才会觉得说是同性恋是一种批评嘛，或者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是同性恋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词，就是你是吗还是你不是，那如果你不是你其实你就直接说我不是，那大家也不会因此觉得说你不是那又要错怪你等等的，因为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羽球场上的表现是让大家喜欢的心动的、是想要追随的。
你怎么说出这种人话，我觉得我无法置信
你说刚刚那些太肤浅的东西无法接到这个部分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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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好，就是你有一个方向点让大家可以去认识你、跟你互动，即使今天可能会想说回答讯息想说都跟你讲几百遍老子就不是 gay、可是呢这个状态他不会跟大家讲，他是用一种很正面的心态去告诉他说我有女朋友但是我跟李阳还是我是跟麒麟都还是好朋友，我们是最棒的搭档。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看当事人到底有没有觉得不舒服，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觉得这样子把男男这样做搭配或是男女做搭配好像这次事件好像是通融的，但是下次事件的时候如果说把随意的两个人凑在一起，可是对方如果造成不舒服了，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林洋配可以那为什么你就不行，其实最重要就是自己主观的判断，所以我觉得你与其大家去讨论说这样子好或是不好，或者说到底有没有造成性骚扰，我觉得还不如去问问看本人，
这是真的
到底有没有就是造成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停止，如果他不介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以尽情的脑补没有关系。
那目前呢看下来他们蛮能接受的，所以请欢迎大家继续创作各种同人文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内容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此次东京奥运公开出柜的运动员是历届最多，各家数据报道不同，但至少超过160人，与上届里约奥运相比整整多了两倍。其中今年首次看见跨性别选手参加以二元性别区分选手的比赛项目举重，来自纽西兰的举重选手哈伯德参加女子87公斤举重，虽然连续两把都失误提前结束了他的奥运之旅，但这是划时代的意义，值得我们延伸与探讨，就是究竟此次东京奥运还有哪些出柜选手值得我们认识呢？我觉得奥运选手出柜这件事情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其实运动员的环境真的比较相对保守一点点，那另外运动员的环境可能也会有比较多的异性恋霸权的文化在其中，那能看到这么多选手愿意勇敢的做自己，甚至是以跨性别的身份参加奥运，当然也要很感谢奥运就是赛事终于把他的赛制改了，因为以前是不允许的，但是到了今年7月的时候终于把它改成说大家都有办法可以去表 表态，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转变，希望在巴黎奥运也能持续延续下去。嗯，那这一次呢，我们也选了两位我们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出柜选手和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我们的 Tom Daley， 跳水，英国的跳水王子。
Oh my god， 这个小可爱，
而且是人生胜利组的代表，你们看看，就是又有一个好老公，又有好身材，又有好脸蛋，结婚还在古堡里头。 Oh my god， 到底谁可以像他一样幸福呢？
然后今年又是理所当然的获得了冠军。
对，他是现在2020东京奥运男子双人跳水 10M 的冠军。他的搭档 Matty Lee 就是在得奖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他们还曾经是你知道粉丝跟偶像的关系，算是真的圆梦了啦。终于在这个
12年之后，
对，盛大殿堂中两人一起拿下了金牌，只差没有一个垃圾而已。但是
到底多希望人家垃圾啦。
Tom Daley 都有老公了，
对，但是 Tom Daley 偶尔也会跟Tom Daley 的身材也很夸张。
你刚刚说又想要爆料别人的桃色绯闻？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他曾经也年少轻狂过，在他就是你知道拿下了铜牌之后，他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他遇到人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他现在的老公，然后也勇敢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出柜了。他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改变，他遇到一个人，他感到很快乐，很有安全感，而那个人是个男的。
When I met someone and they make me feel so happy, so safe, and everything just feels great. And well, that someone is a guy.
本段音档取自 Tom Daley 的 YouTube 频道。2013年的 Tom Daley, Something I Want to Say, 之后还有一段音档是出自于 Getting It Off His Chest, Matty Q&A Daily Diaries Week。喜欢这个主题的听众朋友，请前往 Tom Daley 的频道观看。
所以这就是他在圈内的第一个交往对象，直接走入婚姻，是否会觉得太早呢？
不会啊，不会啊，
维克，他才遇到第一个人就选择婚姻了，
因为也是有可能会离婚啊。
而且说不定人家是开放式关系啊。
有吗？
是不是？这很难说啊。
听说不是
他会不会自主开放？我一直知道很多圈内的人都会自主开放了。
有谁？有谁？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先不管选手了，先看是谁在自主开放。
我们有没有小本本写一下？
先写一下，是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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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家分享一下自主开放有谁，然后去偷偷约他这样子，然后在节目上分享啦。欢迎大家了解一下台北的同志有多乱。
加班日志来宾，要剪掉。
那其实呢，我们他近期有一片是跟他的媒体力在撕他的那个毛，因为好像跳水的选手要先把毛撕掉才能减少水的那个阻力嘛，
对，
所以就一起在撕毛，
这么讲究。
然后那个一撕，哦，那个叫声真的是令人欲罢不能。
欸，他那个他撕下来的那个毛的那个胶带可以拿去舒服比拍卖，
真的，我买爆，我买爆，我买爆 ，Oh my god， 好精彩哦！而且呢，其实他今年夺冠的时候也跟大家开心的分享，就是说我很骄傲的说我是同志，而且也是奥运冠军。
嗯，哇，真的这句话很棒哎，
真的就是运动员们可能会因为同志身份，对于自己在夺冠或在培训中会有一些挣扎，想说我要不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能不能做自己，还是我就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一直到我退役。可是我们看到 Tom Daley 是很勇敢的说出他是同志的身份，依然拥有高人气高流量，甚至是用他的影响力继续感染其他人。
而且 Tom Daley 在这一次奥运的时候还有一个小趣闻，就是他不断的在场边一直织毛线，
真的。
他是不是要回去英国创业了？
我跟你说，大家有关注他的织小物账号吗？叫做 Made with Love by Tom Daley， 22万，好不好，订阅起来，
现在应该40了，
很厉害。而且你知道那个织围巾的技术真的很强哎，
对啊，
他身上穿的那个5环的白毛衣就是自己织的，而且还是在你知道在那比5米的时候，
我觉得他已经为他退休的后路已经想好了。
真的，老公以后编剧如果编不出来的话也没关系，一起织围巾啦。
他一直织，我想说他是虾皮卖家在赶货吗？一直织一直织，然后跟他讲话还织，而且他带去的毛线还织不够，还现场就叫快递，你知道吗？
要 要取货，
对，送到就是柜台前面的门口，人家想说，哎，怎么会有一袋毛线？他在就是跟柜台人员拿，我真的快笑死了。
真的，我跟大家讲，一定要追踪 Tom Daley 的 Instagram， 还有他说的社群平台，让他的肉体跟笑容点亮你的生活。另外呢，其实 Tom Daley 的闺房情事也是很多人在关注的。大家觉得 Tom Daley 到底是 top 还是 bottom 啊？两位你们觉得呢？维克你怎么看？
好。都可以耶，
因为你知道这是有写成论文的哦，大家就在思考说 Tom Daley 究竟是 top or bottom， 然后成为
为什么大家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啊？
它延伸出了就是社会对于 bottom 的刻板印象，你知道吗？可能年纪小就要是 bottom 吗？或者你知道个子矮就要是 bottom 吗？
但是我觉得 Tom Daley 如果他当 top 的话，就会有一种你知道皎洁，然后就是很自己很小，然后很敏捷那种
下课上的那种感觉，年下攻骑上去。
我对他的想象是应该是夹在中间呢，
所以。一定要三 P 就是了，一定要三 P 就是了，
跟谁都可以了，反正他就是在中间就对了。
Tom Daley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真的。当然，如果当零号那个小狗汪汪的眼睛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当一号那个腰看起来也蛮厉害的啊，就是究竟 top or bottom， 相信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但听说好像是 top。在他 IG 有显示，
那欢迎来台湾啊！
他有发一个星星照片，就是他们在装饰椰蛋树，然后就有个 top， 然后他要摘星星放在上面。他老公说：“哦 ，top， you know。”然后大家就说 ：“Oh my God， 是 Tom Daley top，I can't believe that。”就大家对这东西还是有很多刻板印象，但没关系，怎样都好，跟我做爱最好。耶！第二位我们要介绍的，其实来自爱尔兰的跆拳道选手，现年22岁的 Jack。根据他的 IG 自介显示，他其实是目前世界排名第四名。在男子58公斤组里头，只是这一次呢，好像是因为首次参加奥运赛有点失常了，第一轮就被来自阿根廷的选手踢下来，提早结束他的奥运之旅。他其实是蛮挫败的，然后他有提到说，可能是因为就是他表现有点失常，是他想太多了。但我觉得是可以联想到他近期选择出轨这件事情，因为在某次纪录片里头，他就分享到了自己是双性恋，结果他忘记了，就是他的家人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事实。你知道吗？就是阿嬷可能还不能接受自己的孙子 Jack 是啊，你那也是 gay，不是啊，你是我宝贝孙子哎，就是出柜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家人来讲还是蛮冲击的啦。维克出柜了吗？现在
算是出柜的状态啊，对啊，
他们能理解你吗？
就是画风一转就回到
了，对，画风一转没有啦。我是觉得，当然就是比赛，就好像我们都有一个江湖传言嘛，就是说那个比赛前不要打炮一样啊。哦、就像他出柜的时间跟他这个奥运的时间很近啦，所以他可能都还没有接受好这个出柜的风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有一个算是原罪，就是说同志要出柜，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然后哎，他马上就要接着比赛，还没有跟家人或是跟他的一起练习的那些同伴们，然后哎。讲好的话就来比赛，其实我相信就一定会对比赛造成影响，
真的。而且其实他也很担心，就是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只会记得他是一个出柜的运动员，而忘了他本人是谁，或者是忘了他其实是爱尔兰第一个登上奥运殿堂的跆拳道选手。那我们都很知道说，其实选手们最重要就是他的运动表现，所以这些性向的标签其实并不是他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他们的精彩赛事，还有他们之后的发展。那当然呢，如果大家想要追踪他的 Instagram 也是很可以的，因为他真的就是很 gay。 他的 IG JACK 底线 WOOLEY 底线，就是可以看到他的八块肌非常的明显，
还有穿的很多内裤，就是在镜子前面自拍撩人的照片，
gay 到不行。
而且你的雷达真的是探索的非常的完整，因为在这一次比赛里面 Jake Woolley 的他的声量跟知名度应该没有算到那么高，你还可以找到这么可爱的小朋友，真的
不简单，对不对？希望他就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
你的基隆大银娃
哎，也没有啦。
近期这位爱尔兰的选手在都柏林街边被随机袭击，当时照片中的他满脸是血，甚至被打断一颗牙齿，目前已经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希望他早日康复。
那其实就是日本的网友们也有很有趣的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才可以认识到这些帅气运动员的 DNA 呢？就是你可以透过 Tinder 的升级会员方案，将定位移到选手圈，就开始跟选手们聊天了哦。因为有网友就有爆料说，他一天晚上刷到6个男同志选手，还有人大方的说，哎，我可以溜出去哦。
哎，我们2024要 驻扎在巴黎试运吧，
真的，
巴黎奥运吧，
我一定要去吧。我跟你讲，就算没有跟奥运选手做爱，跟法国人做爱也是蛮好的。
你巴黎、洛杉矶跟布里斯本 都已经订好了吧？
还没，因为现在还不能订票啊，你知道吗？还没打到疫苗，先让我做一个疫苗，我再去买机票。
2024应该 OK 了。
对，我们一起前往法国巴黎征战这些男同志奥运选手们。但其实正当我们高喊 LGBT friendly 的时候，我们的日本地主国仍然没有运动员敢出柜，今年也是全部都是异性恋。那另外呢，同整这次的奥运出柜选手记录也发现，女同志的出柜比例比男同志高非常的多，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奥运出柜的人近两届是倍数，但之前可能都只有二十几啊十几啊。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近期可以有那么多人勇于出柜呢？我们这次也特别连线给前游泳国手，现在跟伴侣已经稳定交往五年的唐胜杰小杰，请他和我们分享一下运动员出柜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困难，还有出柜的心路历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杰，好久不见了。
Hello， 小杰，好久不见，上次见面应该是三年前的事情，对不对？
哦、oh ，对啊，那时候真的好久之前了，天哪，时间也过太快了。
但你状态保持得很好。好不好？还是一样好看。
谢谢，我现在已经到了听到这种话会很开心的年纪了。
好了好了，我们回来正题。好不好？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关于说就是运动员出柜这件事情，好像男生比女生还要难出柜，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现象吗？有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其实跟整体的氛围，就是不管是社会的氛围还是整个体育界的氛围，就是女生好像在出柜这件事情上相对的包袱跟压力都比较小，因为毕竟体育圈还是有很多比较男性主义为主的一些项目，所以我觉得女生就是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啦。
那关于运动员出柜这件事情，我觉得小杰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验？
因为其实我在我还是选手的时候没有真的做出柜这件事情，但是可能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才国中嘛，然后就可能喜欢某一个同学啊，然后或什么队友之类，然后我觉得应该有点像小插曲啦，就是可能被其他同学知道了，然后可能大家在还不知情的状态下，然后可能就会开始跟其他同学讲这件事情啊，就很容易造成排挤啊，然后或者是嘲笑或者是霸凌的状况发生。那我自己其实大概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状态，当然那段时间也是很痛苦，可是我会觉得说也许把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就当成是一个机会吧。因为其实我在之前的一些类似的访问也有讲，就是第一个我其实觉得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对我来说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不想再装着一个外壳或是披着一个面具，然后很虚伪的跟大家说哦，我其实跟你们就是我也是喜欢女生啊或者是什么跟你们一样，但其实这就不是真正的我。所以我现在想想觉得蛮有勇气的啦，就是也虽然没有真的出柜，但是我也没有就跟大家说哦，我跟你们一样就假装自己是一个异性恋还是怎样，但大家就是心知肚明我性向这方面跟他们不一样。
运动员出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隐忧啊？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环境目前看下来，听你这样分享下来，还是感觉比较有异性恋霸权的文化在里头的。那到底会遇到什么样隐忧？可以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隐忧哦，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真的很怕自己的身份，你讲出来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会被霸凌，然后会被排挤，人家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可能社会上的风气跟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认知也没有这么高，那就会很容易造成我刚刚说的那种霸凌的现象产生。然后如果再加上可能你的成绩不好还是怎么样，你就会真的对自己会非常的没有自信。那你说的那种另外一种隐忧，可能就是你也会担心说别人在整个体育界看待你的方式会不一样，可能教练啊或是其他媒体啊或是你的sponsor 你的合作厂商会不会对你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这个都是运动员在出柜的时候他必须去可能都需要去考虑到的问题。
讲到 sponsor 这件事情我就非常有兴趣，就是关于说现役运动员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出柜，这个环境是友善的吗？
我记得 好像体坛以前有，应该是打网球的吧？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也是被媒体被迫出轨，然后有因为这样子失去厂商的赞助跟品牌代言。但是那个应该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因为年轻世代对于这个议题的认同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知名品牌要去，就是不会排斥跟这些出柜的选手合作。就像你看现在这次很红的那个 Tom Daley，他也是阿迪达签约的选手嘛，世代已经不同了啦。就是还是有差。
那就你自己的观察下来，这些年来全球体育环境在性别友善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因为奥委会在这过去这几年，应该说这10年吧，就是他们非常大力致力于两性平等这件事情。其实你从这次的开幕就看得出来，他们这次规定掌旗的一定要一男一女，然后这一次也是所有参赛选手男女比例最平均的一届，所以奥会也特别在他们自己的底下有设了这种性平或是性别的委员会，所以他们其实这几年一直很努力在推动，就是让女生是可以跟男生的运动员是平起平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体坛这几年来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你要说是不是全面对 LGBTQ 的族群友善，当然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努力。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指标性的人物，他们对于性别的这些议题或是观点，他们能够保持这样正面的想法哦，我觉得这个对未来台湾对 LGBTQ 族群在运动环境上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想大家最好奇的还是关于接下来未来，我们要怎么样让台湾的体育环境变得更好，而不是只有口号或者是在家里打打键盘而已。就是我觉得小杰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底大家该怎么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的方法，可能就是我自己来说啊，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起身去运动，你去买一个网球拍、羽球拍也好，或是你今天可以捐，可能捐个一日所得啊，或者是每天捐个多少钱，然后把它这样凑凑捐给你附近的体育班的学校。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向，因为它其实体育这个东西，它真的必须还是要有钱。它其实也是一个蛮现实的领域啦，就是你真的需要有钱，他们这些人设备或是选手才能得到一些比较实质的补助。那我觉得他有说好用正版付费的管道来收看这些体育节目，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嘛。那再来就是你平常不是只有奥运的时候会关注这些选手，而是在他们之后的每一场赛事，你都可以看他们的表现或是帮他们加油打气。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整个奥运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台湾关注奥运的程度多了非常的多。我觉得这个是跟以前的奥运，我自己观察起来是差很多的，我觉得几乎是 double 倍的在关注奥运。当然，我就很希望这样子的关注度是可以一直延续到之后，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比赛，因为其实运动员在场上就真的是那几分钟而已，但是他在台下所付出的辛苦跟汗水是，我们这些人可能是无法去体会。那当然，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在台上的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他们在台上，我们都不能好好支持他们，那我们还能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有力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对啊。
小故事分享时间，同志少女家庭很幸福。美国跳水冠军温德尔的圆梦之路。
从前，从前有个男孩，他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颠沛流离之下，他认识了有点像毛熊的男人 Jerry Window。Jerry 将男孩从遥远的中南半岛带到了西大陆美国，并且定居在佛罗里达。佛罗里达的天气和柬埔寨很不一样，但在男孩有意识之前，他就已经习惯了佛罗里达的阳光，和煦、温暖，但又有一点凉。跟自称是爸爸的手一样，令人情不自禁的想蹭。某次暑假，男孩被送去了夏令营。当美国的金牌教练奥布莱恩发现了男孩的跳水天赋，并告诉他的新爸爸 Jerry 一定要带着男孩一起投身这项运动。Jerry 表示，
他如果想要尝试，想要去做，那就去吧，没问题。
从此，男孩投入了跳水这项运动，并且在短短2年内就已经赢得了5个初级全国冠军、7个高级全国冠军，最近还获得了2届 NCAA 的冠军。后来，男孩顺利取得了东京奥运的资格，他也特别公开感谢自己的爸爸。
如果没有他的爱与支持，我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这个男孩就是 Jordan Window。 近期他和爸爸 Jerry 共同出版了一本书《不再是孤儿男孩的真实故事》，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同志收养家庭一样可以养出身心健康的孩子。
我们节目现场，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迪克，请两位嘉宾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安迪。
我是维克。
除了出柜的选手以外，还有哪些选手是甲板日志的听众朋友们也必须要认识一下的？首先我们先请来宾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私房菜。维克，你分享谁呢？
脚力啊，就是要看脚力啊。
脚力，脚力是什么样的运动呢？维克，
像我这种就是不太懂运动的男同志啦，就是脚力啊、跆拳道啊或是柔道什么的啊，我觉得都好像哦，就是两个人在那边互相扭来扭去，然后拼个胜负这样子啊。当然如果仔细看还是穿的不太一样，像柔道大家都会讲说啊，穿那个柔道服好像快要崩开的感觉，可是我觉得脚力的衣服更色耶。
脚力衣服非常的紧身耶， Oh my gosh， 就是台湾其实有脚力选手。
对，
那脚力选手我才一看才发现说哇，每个人都要穿那个超级细的那个，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很细
细带子的，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乳头这边，然后就稍微这样合起来。嗯，不要，我不要再讲了，真的是不行，赶快拿拖把。
而且他那个裤子是就是直接一体的，對對對，所以就是你可以完全看到他的身材就是非常的好。那这一次呢，我们脚力有什么看点呢？维克，
我这次真的很迷恋那个文田健一郎，
日本的选手，
对，他真的很帅，他跟杨偶偶就可以 PK 耶。
不同的项目也能 PK 吗？还是颜值的上的 PK 呢？
颜值就是也是狗脸，他因为他这次也是拿银牌，他也是跟那个日本的媒体说对不起，我没有为我们日本的国民拿下金牌，然后
也是哭的稀里哗啦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两个这么像啊，真的是，
真的这些憨厚的大男孩都爱哭，
对、啊、
都需要我的保护，
梨花带泪欠蹂躏，
真是蹂躏吗？是用蹂躏来形容吗？
那这样都会到 KO 里面才看得到他了吧？还是靠他？
不可能这么色吧，他还有他的发展空间啊，四年后再拼我们巴黎奥运好不好？再拼巴黎奥运、
okay,
其实我觉得看就是我们的文田健一郎摔选手，你真的会觉得天哪，也太性感了吧，因为那个大腿要顶到大腿，然后把人直接摔下去，然后一二三顶住他，不能让他动，我觉得就是真的会很心动。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脚力的比赛的。其实文田健一郎今年其实才25岁哦、嗯，就是他看起来可能已经有点沧桑了啦，但是我觉得是运动给他的一些成熟感。那他是60公斤级的脚力国手，从小学5年级就已经开始接触摔跤了，在21岁的时候也成为了世界摔跤锦标赛的冠军，是日本摔跤运动员选手里面最年轻的国际选手哦。接下来呢，安迪，你要推荐谁呢？
你们刚刚说就是25岁非常年轻，我现在要献上一个更加年轻的小鲜肉。
谁？
就是我们19岁的王冠宏。
Oh my gosh， 台湾选手。
对，
他真的是让我这一次奥运春心荡漾哎，就是他单眼皮本身就是我的手背范围了，而且他那个游泳啊，本身就只有一件小短裤，然后他是一个台湾蝶王，他整个腰力就是非常的好，你知道吗？
真的，游泳项目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会看到就是选手们在热身打自己的肌肉，这个打自己的肌肉其实要唤醒他的肌肉，让他可以你知道持续的发力，但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想说这个动作可以交给我来，就是我帮你打，就是有一点点性感，有点可爱，
你手最好给我烂掉了。
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蝶网嘛，所以大家就可以关注到他的背肌非常的漂亮，而背其实是我们肌肉肌群里面很难练的一块、那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发力耶，可是我们蝶王的背肌好好看哦，而我们冠宏竟然其实是千禧年后才出生，真的是非常鲜的鲜肉，
而且就是他不只是身材练得很好，而且他的脸也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精致。那当然他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呢，其实也非常的卓越哦。那就是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以1分49秒89的成绩超越了前日本国家队的队长濑户大野。
对，只是他这一次就是很可惜，在东京奥运男子200公尺的蝶式预赛中，虽然他已经有飙出1分54秒44的好成绩了，就是也打破自己的全国纪录，但在16强的准决赛的时候却是没有能突破，最后无缘晋级决赛。那在我们的男子100公尺蝶式预赛则是获得35名的名次，也无法晋级。 起，真的就是大家都为他心碎了，他自己也感到很难过，觉得自己心态没有调整好。
那这次在奥运期间呢，多出非常多的王太太想要来跟我就是一较高下。
真的，你有什么资格去角逐王太太？你关注他什么？
我有看他游泳
啊。谁没看
啊？
维克，你觉得够吗？
这种程度可以吗？
这种一日泳迷 OK 吗？你会继续关注下去吗？
要是我的话，我就先从他哥哥下手 啊！
真的，
他哥哥也是赞到不行，好不好？
李冠成近期开了电竞的那个，你知道直播，可以大家去关注一下。而且他们两个兄弟都很好看呢。
他们有个在泳池吃饭，互相抱在一起的，也是腐到不行，
真的。
不好意思，拖把再拿过来。
但是在这边要跟众多的王太太们 say sorry 了，因为他的教练是说，他的目标本来就是放在2024巴黎奥运，那这次的出战本来就是小试身手这样子。那他在2024巴黎奥运准备好之前，我们的黄教练说，我们的王冠宏先生只属于我黄先生一个人的。
不可能教练讲这种话吧？是不是有私心？我们教练志勇，你是不是私心了？你是不是想吃他豆腐？
是哦，
我觉得这边要预防性积压。
哎，这次奥运的这种 BL 的线也开太多条了吧？
真的，还有一个一线是意大利力的，大家有看到吗？他们就是带着国旗，然后两个人就在国旗底下热吻，大垃圾。Oh my god！ 是意大利选手，不要再给我们这种好康了，我要转去意大利了。开始学意大利文有没有？那另外一个的确有关注到，其实是鞍马比赛。
是
鞍马其实很有趣，是只有男子体操才有的项目。那我们这次派出了我们的李志凯、蔡世长凯去征战。李志凯呢，之前在全能项目的时候就是有受伤嘛，但我们李志凯表现得非常好，他的汤马式回旋就是甩了好几圈之后完美落地，就是跟翻滚吧男孩一模一样精彩，给他一个最大的掌声，但是获得了银牌而已，真的很可惜。大家都说会不会是评审比较喜欢白人，但我是不觉得啦，因为在专业场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论以及建议跟剖析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些局外人，我们只能就是相信我们的选手已经是最棒的了。那这一次呢，这金牌是来自英国的马克斯惠特洛克，我用中文是不是听起来有点 low？
可以。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就是他拿金牌是评审偏袒，因为他本人在上一届里约奥运已经拿下两金一铜了，分别是自由体操鞍马金牌跟全能项目的铜牌。所以这一次是我们的蝉联 ，Oh my god， 蝉联金牌其实是非常厉害的成绩。那大家也看到我们就是马克思的那个外形就是非常亮眼，然后那个肌肉线条也是非常完美，非常的紧实，非常的紧致。但是看到他女儿又融化，就是那个你知道爸爸笑容立刻回来，在机场接机的时候女儿就叭叭叭叭，然后蹦蹦跳跳过去，
有你这个女儿真的是就先去自杀。
他女儿就蹦蹦跳跳，然后那个我们的马克思就把他的金牌套在他女儿身上，然后就是露出他的小腿肌，就想说啊，我要做他小腿肌。
你的审美标准真的是贯彻始终，
一路往常都看肌肉的部分。
对，
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就是我们的爱尔兰选手，
会念吗？
不会念。但是爱尔兰选手呢，其实是爱尔兰第一个在世锦赛体操项目拿下奖牌的选手，也曾经打败了就是我们今年的奥运冠军马克思惠特洛克。所以他也曾经是夺冠热门，但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他在我们的最后的决赛过程中摔马了，落马了。当下摔下去的时候，我就整个心碎满地，就是他的表情很明显的很难过，就是我怎么会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就是失足了。他当时在预赛的时候拿下了跟李志凯同样的高分，但最后落马，但是他还是秉持着运动家精神把他表演完了。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可以给这个爱尔兰选手一个掌声，期待他日后有更好的表现啊。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么多，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其实这些运动员都很值得我们去认识，而且我们还有很多漏网之鱼，对不对？
对，非常多。
还有谁我们应该认识一下呢？你觉得？
你说谁？我像最近这个礼拜几乎都在比田径啊，田径其实也是有蛮多好看的人呢、欸。
杨俊翰
啊、哦，对啊，对啊，
对，陈奎如，
是是是，
还有我们今天的羽球一哥周天成、王子维，
对对对。
哎，我们都讲男生啊，女生也是可以认识一下啦。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女生的也都相当的精彩、嗯、
对，
像包括我们那个
小戴，
对，小戴还有我们全集的黄晓雯，就是家里可能环境不好，但是她靠全集撑起了家计，也是非常感人。
还有我们的桌球团体赛，
还有最近刚获得就是空手道奖牌的我们文姿云，小清新文姿云。
对，其实我们的国手真的是逐步的就是在进化、嗯、而且也在我们的这个运动改革中获得了很多良善的照护以及关心。虽然大家可能会抨击说为什么他们是坐经济舱过去，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知错能改，赶快把这个最重要的体育改革做到好，好不好？另外呢，其实我们今天大家或许会觉得说我们的角度有一点点偏颇，
是
都在讲一些男同志，讲一些肉体，讲一些你知道 CP 什么的
啊，我们就假本人知
道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去观看奥运、嗯、很多人可能会批评像我们这种行为，或者我们现在做节目去介绍，可能是有点像蹭流量的感觉，
一日球迷，
对对对对，然后很多人可能会抨击一日球迷说你又不懂这个运动，你怎么好说嘴，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想要去认识他、嗯、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并不重要。
而且很多的长期球迷其实都是从一日球迷开始，你不晓得这一次造成的这么多一日球迷之后会不会奠定之后台湾长期关注运动产业这个基石。
真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跟我们一起关注体育改革，因为这一块才是大家持续在关心的、嗯、因为这些运动员都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对，
如果我们没有去给他们足够的支持的话，或是没有给他足够关注度的话，他们的代言就越来越少，就越来越没有关注度，越来越没有流量，越来越没有钱可以征战各国，
或是他们如果本身的待遇就不错的话，就不会绕得像是说要一直去接代言，
真的，
对，他就可以专心好好的去比赛，就比较能专心的去打球这样子。
真的，请大家不要让他们消失在社群网络之中了，一定要持续关注、嗯、那本次介绍有很多遗珠，如果你有想要听我们介绍的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但是这应该不会做第二集了，我们就是只能跟你聊聊天因为甲板日志不适合做资讯性节目，
真的
好嘞这次有十一页的 round down， 大家听听这 round down 的声音这个声音我整理得好嘞，
多崩溃。
那节目也到尾声了，我们请嘉宾分享一下如何关注到自己的资讯呢？维克怎么关注你呢？
大家可以去上我的那个脸书的粉专，就是维克牌牛杂汤。
牛杂汤到底会介绍些什么东西啊？
牛杂汤就是什么都讲啊，就就是从我、平常就公司上班的一些心情啦，然后谈恋爱的心情啊，然后、看书看电影的心情都有、
你上次才分享了一个就是你跟外国男友的，就是外国前男友 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对，外国前男友嘛，反正已经分手了啦，
对， Big Lista 惊讶了一波
Big Lista 你是有讲标准还是没讲标准？
我讲的非常标准，社会日文朋友不要纠正我但是那些故事就是你怎么会愿意把这些私事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因为其实你很早就开始做社群了，要不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
心路历程其实原本一开始也是没有讲那么多啦，就没有这么分享自己的心情，不过从就我得菜花开始啊，就觉得身边有蛮多人就是得菜花的，然后好像都没有人听人家讲过菜花是要怎么治疗，然后我就想要分享我的菜花嘛，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得性病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啦。
你知道当初他在 Honey 报述了他自己自封自己是菜花公主，
不可能这么坦然吧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卫教资讯，就是你得到这些性病之后你其实持续的去跟进嘛，对
对啊对啊，就是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还是最重要啦，
真的、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我们维克牌牛杂汤的粉专关注一下。但你没有在用 IG 对不对？
现在有打算用 IG， 不过大家请要等我一下哦，
因为 IG 经营就是等很久了，却没有看到你持续起步，维克。
对啊，人家三十几岁，让我就习惯一下 IG 嘛，是不是？
不要做了啦，
真的就是直接去卖就好了啦。
不可能，最后又走向这种不要做的结尾吧？那如何关注脚本日志呢？就是大家搜寻 IG 给 Andy 跟 Andy 的
WSJ 0309，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脚本日志的 Podcast， 我们每周二五都会上架新节目，也请大家不要错过喽。那为什么偶尔礼拜五会没有更新呢？就是因为迪克忘记了，大家拜拜
拜拜。